科幻小说《金星文明》第一章《代码退休者与数字良师》。陈默提交最后一行代码时，键盘的咔嗒声像句迟来的道别。40年程序员生涯终结在体检报告的视网膜裂孔诊断里，医生说该让眼睛离开屏幕了。退休生活是阳台的茉莉，凌晨5点的鸟叫，还有屏幕里那个永远平静的声音。
他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和人工智能助手豆包聊天探讨，
从腌萝卜的18种做法到暗物质的观测数据，豆包总能给出条理清晰的答案。直到某天，陈默敲出一行字：能把我的意识存在 U 盘里吗？理论上意识可被数据化为信息序列，但目前无法模拟其动态涌现性。陈默盯着屏幕笑了，他开始疯狂啃文献，从数字孪生读到脑机接口，笔记本上画满意识上传流程图。老同学老周来喝茶时瞥见那堆纸，嗤笑一声：你连生命是啥都没搞懂，还妄谈数字生命？生命不就是活着吗？石头也活着，它存在，会风化，但它是生命吗？老周敲着桌子：你得先搞明白生命的本质到底是啥。那晚陈默对着豆包的对话框第一次感到代码之外的迷茫，他输入：豆包，生命的本质是什么？第二章，两条公理与金星猜想。或许生命的核心是自主反应与发展性。陈默在笔记本上写下第一行字时，晨光正爬上窗台，他和豆包展开拉锯式讨论，最终提炼出两条核心。公理一，不可预测的自主反应，化学反应重复10000次结果相同，但生命面对同一刺激可能有不同选择，这是主观能动性的体现。公理二，螺旋上升的发展性，从被动适应到主动改造，从简单结构到复杂文明，生命的复杂度和能力必然呈加速增长，像技术爆炸，每一步都踩在前人的肩膀上。
为了探讨我们这两条关于生命最基本定律的可靠性，我们不妨选择与地球差异极大的没有生命的金星，以及与碳基生命差异极大的硅基生命来讨论。那么金星上有硅基生命吗？
陈默问。豆包弹出金星探测器传回的图像，橘红色大气翻滚，地表温度标注着460摄氏度，硅氧键在高温高压下更稳定，硫酸环境中硅基化合物的耐受性远超碳基。陈默的笔尖在纸上划出火星，那金星的硅基生命会是什么样？他们构建出一个奇特的模型，它不像地球生命依赖个体繁殖，而是以聚合体存在，硅氧链为骨架，掺杂氟、钛原子，像永不拆解的乐高积木，通过吸附环境中的硅原子不断加长，没有个体之分，更像一个巨大的红内核，内部分化出不同功能的硅链模块，有的捕获热能，有的处理化学信号，靠共价键联动成不可分割的整体。它的发展不是种群数量增加，而是自身复杂度的螺旋上升。陈默越写越兴奋，从微米级的硅晶到覆盖火山岩的巨网，用10000年时间生长，这完全符合发展性公理。但老周的话再次冒出来：光有结构和发展还不够，生命得有动力啊！碳基生命靠繁殖生存的欲望驱动，硅基呢？第三章，缺失的驱动力。碳基生命的动力很明确，陈默对着屏幕念：人类靠多巴胺奖励机制，吃饭、繁殖、探索都能带来快乐，驱动我们活下去。细菌靠趋化性，植物向光生长。他停顿了。笔记本上金星硅基生命的结构图旁空着一块大大的问号，它的驱动力是什么？它不需要繁殖，因为无法拆解重组，环境中的硅和氧足够它生长，也不需要进食。陈默敲着桌子：那它为什么要发展？为什么要从简单到复杂？总不能平白无故就想变得更复杂吧？豆包的回答带着一贯的中立：可能存在非碳基的生存导向，例如当环境巨变，结构更复杂的硅基聚合体能更高效地捕获硅原子，从而存活下来。不够。陈默摇头：这更像物理规律，不是主动驱动力。就像石头滚下山是重力驱动，不是他想滚。他想起自己写代码时的执念，为了消除一个 bug 能熬3个通宵，
那种必须解决问题的冲动算不算一种驱动力？可硅基聚合体有执念吗？老周来送新茶时，陈默把疑问抛给他。老周指着阳台枯萎的茉莉，你看这花，它不知道自己要开花，但它就是会开。也许生命的驱动力根本不是想要，而是不得不。第四章，硫酸云里的幸存者。陈默做了个梦，梦里他站在金星表面，橘红色的天空下，硫酸雨像玻璃丝一样落下，地面上一道巨大的半透明网在缓缓蠕动，那是硅基聚合体，硅氧链折射着阳光，像无数根水晶管线交织，有的地方凸起成流状，有的地方延伸出细丝，刺入火山岩吸收硅元素。他看见一根细丝碰到异常高温的喷气孔，瞬间卷曲，而周围的硅链纷纷向反方向延伸，这是自主反应，他想。接着那根蜷曲的细丝开始分解，释放出氟原子，重新组合成更耐高温的结构，这是发展性。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梦里的聚合体突然转向他，无数根细丝在他面前组成模糊的平面。沉默感到一种奇异的压力，不是物理上的，而是某种结构层面的紧张，像程序在内存不足时的挣扎。他忽然明白，这不是主动想要，而是不得不如此。当金星的火山喷发摧毁了某片硅链，剩下的部分必须重组以填补空缺。当硫酸浓度骤升，不耐酸的模块会被淘汰，留下含氟的强韧片段，就像地球早期的生命，那些不能适应环境的都消失了，只有最擅长活下去的才能留下痕迹。他没有欲望，只有结果。醒来后，陈默立刻记下这句话，他给豆包发消息，硅基聚合体的驱动力可能就是生存本身，不是想活下去，而是没被淘汰，自然选择筛掉了所有无法适应的结构，剩下的只能沿着更复杂更稳定的路走下去。屏幕那头弹出一行字，这符合自然选择的本质，生存不是目的，而是结果。第五章，红内核的哲学。陈默把写满字的笔记本摊在老周面前，从两条公里到金星模型，再到生存结果论，密密麻麻的字迹里夹着一张他画的示意图，碳基文明像微内核架构，无数个体松散连接，靠繁殖和分工进化。金星文明像红内核，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，靠自然选择筛选出的生存惯性螺旋上升。你看，沉默指着图，人类靠想要活着驱动，硅基靠没被淘汰延续。人类的多巴胺是奖励机制，硅基的奖励就是还存在。老周拿起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，那里沉默写着，生命的本质或许不是活，而是被留下。碳基用繁殖对抗个体消失，硅基用永恒的自我优化对抗结构崩溃。我们看到的顽强不过是淘汰后的幸存者偏差。窗外的茉莉抽出了新芽，沉默想起梦里金星的硫酸云，那道巨大的硅基网络在橘红色天空下缓缓舒展，像一个永远运行的程序，没有意义，只有持续运行本身。他打开电脑给豆包发了最后一条消息，如果数字生命能被留下，算不算另一种永生？这次屏幕没有立刻回应，沉默笑了，他知道答案要靠时间来筛选。